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7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赖清德金句引冲击波，网红惊醒民众。英国大律师工会主席批评香港法治衰退，大陆老板纷纷趁长假走佬，热带风暴麦尔顿将袭佛州。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日，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5日出席中华民国113年国庆晚会的时候表示，再次语出惊人，有一次令中共处于尴尬局面。同时一位 TikTok 博主在解释什么是法西斯的时候，竟引起中国网友的共鸣，暗示就是中共。中央社报道，总统赖清德10月5日晚上出席中华民国113年国庆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最近邻居中共国10月1日刚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日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因此就年纪来讲，中共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而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共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他强调说，由于中华民国在台凭金马落地生根已经75年，不必再去谈论这一层关系，但是如果中华民国有人要祝贺中共国生日快乐，特别是祝贺词要精准，切勿用祖国两字，有分析认为将中共的老底都解释出来了，这次中共肯定又急又怕，但是又不敢触碰。9月4日，总统赖清德以中国未向俄罗斯讨回领土为例，质疑中共侵略台湾的目的并不是因为领土，而是想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来成就霸权，否则为什么不拿回中共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很多人认为直戳中共的痛处。对此，中共国台办9月5日深夜做出书面回应，痛斥赖清德一派胡言，偷换概念。不过对于海外华人和国际媒体热议的中俄外徽条约所涉及的超过60万平方公里俄占领土争议，陈斌华只字未提，反而引来中国网民大翻车。9月30日，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利用纪念十一之际再次呼吁与台湾统一，并重申统一是不可避免的，亦是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必要条件。有分析指，赖清德这次的金句直接落面中共。时评人唐浩评论说，赖清德这番论述不单止大胆，而且务实，明确地陈述了历史的事实，中华民国从未属于中共，亦未被中共统治过，故而中共对台湾主权的单方面宣称只是一场混淆国际视听的谎言，同时亦隐隐陈述了中华民国早期曾经统治过中国大陆的过往。随着经济下滑，中国人越来越认清中共政府是制造灾难的根源，矛头亦不断指向中共政府。10月4日，一名 TikTok 博主发影片解释法西斯反对民主、自由、人权、崇拜领袖的概念，引发评论区一片若有所悟的惊呼。这个博主说，很多人都说反法西斯，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法西斯是什么。法西斯是用政治讲的，他主张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反对民主、自由和人权，崇拜强烈的领袖和暴力行动，排斥或者镇压不同意见和少数群体。评论区的网友纷纷留言说，等等，你要不要听下你在说什么，听到这么熟悉，突然明白了，这个不是巧合吗？这个就是他们突然感觉，这种感觉很相似啊，静待天明，原来在我们身边，一直在身边。据网友报道，东北地区发生重大 恐怖攻击事件，一架行驶在沈阳至吉林高速公路上的长途客车涉案，一名男子突然将汽油倒在身上并点燃，火势迅速蔓延并失去控制，车内大部分乘客被烧死。X 平台上爆料，2024年10月2号，一架行驶在沈阳至吉林高速公路上的长途客车突然爆炸起火，大部分乘客被烧死。一位从一架起火大巴上跳窗逃生的年轻人爆料说，大巴在沈吉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车内一男子将一樽矿泉水瓶里面的液体倒在自己的胸部，未等我反应过来，车内突然爆炸起火。近几个月中国民间不太平，尤其是对中共大大小小的高官报复案此起彼伏。网友老木评论说，中共一边大杀币，一边越来越多的底层百姓活不下去，社会亦因此越来越不安稳，最后这场大火必将反噬中共自身。近日在英国法律年度开幕典礼上，英格兰和威尔士大律师工会主席汤恩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香港的法治状况，指出其正逐步被行政权力取代。汤恩德在欢迎晚宴的致辞中表达了对香港法官和大律师的同情和声援，认为外界对香港法治的尊重和权威正在流失。汤恩德指出，香港的法律界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很多国家的律师和法官同样遭遇政府的干预和打压。他提到墨西哥前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曾试图替换独立的司法人员，并指出波兰新政府努力扭转对法治的系统性打压，同时强调法治是对抗民粹主义和专制政权的重要力量，法律界需要分享知识、资源和希望，以共同坚守法治的价值。在场的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对这件事件表示，代表香港大律师专业在国际上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界代表保持直接沟通十分重要，已经把握机会向外推广香港的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及优势。乔治城大学法学者黎恩浩还提到，今年已经有5位来自英国的海外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显示出英国法律界对香港法治现状的深切关注。11长假仲未过完，网上就传出大量工厂倒闭的消息，多地市场亦一片萧条。国商日长假期啱啱过去一半，网上就传出不少影片，显示多地工厂老板趁放假偷偷走佬，包括广东东莞、浙江杭州等这些曾经的制造业聚集地。影片显示部分私营工厂放假2日到3日不等，假期过后工人翻厂复工，却发现厂房设备被搬空，老板已经消失不见，工人不单止拿不到赔偿金，有些被拖欠的工资亦泡了汤，工人们纷纷叫苦，有些报警求助，有些感叹这个是什么世道。10月6号，随着放假5日的工人复工，更多老板走佬的影片传出，工人们无助地站在空荡荡的厂房里面，各地纷纷传出11期间市场萧条的影片，善民感叹今年是史上最惨的11。影片显示福建厦门、广东东莞、海南三亚、上海等地的大商场、商业街、菜市场、景区都门可罗雀，人烟稀少，甘肃陇南一个县城的市中心更是一片荒凉，开门的店铺没几多间，其余的全部倒闭。日前中共又推出所谓提振楼市政策，并集巨资拉升股票，虽然楼市稍有回弹，股市亦疯狂飙涨，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没有实体经济支撑，这些虚假的繁荣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据报道，热带风暴文尔顿10月5号在墨西哥湾西部形成，并将在下个礼拜增强为飓风向佛州挺进。在刚刚经历了飓风海伦的重创之后，佛州又将面临另一场飓风的冲击。在过去的24个钟头里面， 有关这场风暴的预报发生了很大变化，显示出它更有可能升级为一场更严重的风暴。霍氏天气气象学家布莱恩·诺克罗斯表示，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发展方式，它将很快会发生。同星期五相比，星期六表明一场有影响力的风暴将会冲击佛州的可能性更高。按照目前的预测，密尔顿将在10月7号升级为飓风强度，然后在10月9号沿著佛罗里达半岛登陆，届时风暴可能会以两级或者更强飓风的形式登陆，并将给佛州西海岸地区带来致命性影响。密尔顿目前正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密尔顿将在礼拜日晚上穿过墨西哥湾西南部，然后在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穿过墨西哥湾中南部，并在下个礼拜中到达佛州西海岸。据 CBS 迈阿密电视台报道，从礼拜日到下个礼拜一，该地区可能会有暴雨，下个礼拜三好可能会有更多的降雨和强风。这个礼拜尾，一个单独的系统已经为佛州带来了2至5英寸的降雨，因此当密尔顿到达佛州的时候，洪水威胁将大幅增加。当密尔顿离开该州时，佛州5日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10英寸或者更多。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从礼拜日开始，佛州部分地区很可能需要发布飓风和风暴潮警报。该中心还表示，无论发展是怎样，未来一两日，墨西哥部分地区以及这个礼拜尾至下个礼拜中，佛州大部分地区都可能出现局部强降雨。飓风中心表示，伴随着强降雨，预计还会有洪水的风险。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以军空袭黎巴嫩北部，击毙哈马斯卡萨姆女头目，收中共房产商75万。洛史华瑞市长遭重判。美最先进核潜艇抵日本，威胁中共。美方加速与中共脱欧，强化军工供应链。美国向黎巴嫩提供新一轮援助1.57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系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在今日的新闻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分享一段健康信息。不需要食任何药物，亦能够减咗10公斤，重新找回健康同活力。这个不是奇迹，而是70岁的香港刘先生的真实经历。我们一起来听下他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的反馈。刘先生不单止成功减重，还稳定了血糖。他表示，自从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一直保持在6.0到6.12之间。三高代谢补是纯食物配方，来自大地的天然力量，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疗法，三高代谢补可能正是你需要的答案。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星期六10月5号，以色列军队空袭了黎巴嫩北部城市的尼波里，击毙了哈马斯武装组织卡萨旅的一名领导人及多名武装分子。据纽约邮报引述哈马斯媒体的消息，10月5号在以军队的尼波里市一个难民营的定点空袭中，哈马斯武装组织的卡萨姆女领导人塞伊德阿塔拉及多名武装分子死亡。路透消息，200多名中国公民已从黎巴嫩撤离，目前还未知有多少中国人身陷战区。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表示将在黎巴嫩继续运作。台湾外交部表示，3名在黎巴嫩的台湾人预计将在本月返回台湾，另有2名台湾人 因家庭原因选择留低。台湾外交部补充话，另一名台湾人上月底决定在中国的安排下坐船离开黎巴嫩。台湾驻约旦的事实上大使馆知道这一过程，该部没有详细讲明。最近一个星期，以军在黎巴嫩展开地面作战的同时，向黎巴嫩境内发动了一系列定点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些行动的目标是铲除伊斯兰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据点。上个星期，以色列空袭了真主党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总部，击毙了该组织的头目哈桑纳斯鲁拉。此后，哈希姆萨菲丁被广泛视为是纳斯鲁拉的潜在接任者。X 账号 Official News 今日发文表示，以军最近对真主党发动空袭，目标是真主党高层官员的地下会议。真主党领导人萨菲丁死于以军攻击，其他组织关键人物亦被消灭。萨菲丁是纳斯鲁拉的堂兄，被认为是真主党的关键战略家，曾在该组织内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他的死被视为真主党的重大挫折，因为他在协调军事行动和维持该组织在黎巴嫩的影响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X 账号以色列战争指出，短短一个星期内，真主党三任领袖都死了，纳斯鲁拉9月27号死亡，继任者阿辛9月28号亦长眠，萨菲丁则在上任后的第三日阵亡。美媒霍士新闻亦说，自从以军在黎巴嫩展开有限地面行动之后，以军已击毙了250名真主党成员。一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星期六10月5号告诉路透社，真主党自星期五以来一直没有萨菲丁的消息。这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另外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说，自星期五以来，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持续打击使救援人员无法对袭击地点进行搜索。袭击发生之后，真主党至今尚未发表任何有关萨菲丁的评论。10月1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0枚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正在考虑对伊朗的报复行动。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9月4号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以色列还未向拜登政府保证不会考虑攻击伊朗核设施。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曾表示，以色列不应该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他星期五又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以色列亦不应该以伊朗的油田为袭击目标。但是美国前总统川普则抨击拜登不单止将中东局势搞坏了，而且拜登希望以色列不要打伊朗核设施亦是错误的。川普星期五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中表示，他的答案应该是先打核设施，其他问题以后再操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残暴杀害平民的事件即将一周年，因这个事件而引发的中东战火不单止没有结束，反而呈现扩大趋势。此外，以色列为报复伊朗弹道导弹袭击而将发动的报复行动亦在密锣紧鼓准备之中，让各界对中东冲突的进一步扩大和恶化忧心忡忡。10月4号，洛杉矶前华裔副市长陈淑华被判处12年刑期。陈淑华被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全部12项重罪成立，包括1项串谋违反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法的罪名，7项诚信服务电信欺诈的罪名，3项贿赂的罪名，以及1项向联邦政府机构作出虚假陈述的罪名。现年67岁的陈淑华来自洛杉矶华人区蒙特利公园市，在洛杉矶市政府工作了超过30年，其主要职业生涯集中在建筑和安全部门。陈淑华在2016年被时任市长埃里克·贾西提任命为副市长，负责经济发展事务，监督多个市政机构，包括规划部和建筑安全部，但仅仅上任1年多 就被 FBI 调查。根据检方起诉的材料显示，陈淑华是所谓的第十四区议会企业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一组织由前市议员何塞维萨尔领导，目的是利用职权为富有的开发商谋取非法利益。在陈淑华的帮助下，维萨尔从这些开发商处收受了至少150万美元的现金贿赂和其他非法好处。陈淑华获得了超过75万美元。联邦检察官指出，虽然维萨尔是这一贿赂计划的受益人，但是陈是这一阴谋中某些最复杂的操作背后的主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陈淑华参与安排了一笔巨额贿赂。一位来自中国深圳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秘密汇出60万美元，以帮助维萨尔解决一宗未决的性骚扰诉讼。联邦检察官马丁埃斯特拉达表示，陈淑华利用他在市政厅的领导地位，支持了那些愿意通过腐败手段获取高层建筑专案批准的个人和公司。市检察官办公室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写道，陈对当地政府声誉的损害非常严重，难以弥补。近日，日本横须贺市政府公告，美国海军核潜艇海浪号在10月4号早上10点39分进入了横须贺港。海浪号配有8个鱼雷发射管，可以携带超过50枚武器，包括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和鱼雷，强大火力足以击沉一个舰队或航母战斗群。相比之下，最近传出中共的最新潜艇在今年五六月间沉没在武汉，在大型机械打捞时已被卫星照片曝光。对此，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宏指出，美中潜艇目前相差一个世代，主要只在机械方面，但未来差距会拉大到两个世代左右。因为现在中共先进晶片被封锁住，它的晶片技术只能停留在20年前的水准。美国海军三艘最先进的海浪级潜艇因特别安静、移动快速，并且不易被侦查，主要被用来执行特别任务和情报活动。在美中关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目前美国正快速推进与中共的军事供应链脱欧计划。尽管政府未明言与中共脱欧，但是五角大楼的相关行动已悄然展开。随着中共在全球军事供应链中的渗透，美国意识到对中国材料的依赖所带来的风险。曾经中国生产的零部件不仅被广泛应用在无人机和潜艇中，甚至在 F-35 战斗机的发动机中亦出现了来自中国的金属材料。这一情况促使五角大楼采取紧急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最大的国防初创公司之一 Andrew Industries 已将从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支出降至总预算的 0.2%。 与此同时，南加州初创公司 Imperium 正在创建一个不含中国部件的采购网站，而弗吉尼亚州的 Solid Intel则利用 AI 技术识别供应链风险。这些初创企业正在帮助美国国防产业逐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国防官员预计，未来中国生产的电机和电池将受到限制，新的磁铁生产公司亦已成立，以减少中国在磁铁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目前约 90% 的军用机电所需磁铁来自中国，推动自主生产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拜登总统上任后无奈就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建立有弹性的美国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国会在2023年秋季批准了10亿美元的国防储备资金，用于购买战略和关键材料，旨在建立缓冲库存以应对危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专家指出，美国将中共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军事脱欧势在必行， 为了避免关键技术和元件受到中共控制，美国必须加速建立非中国的军工供应链。十年来，中共在美军供应链中的角色不断扩大，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使其在关键矿物的开采和加工中占据优势。早在2022年的时候，美国就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旨在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开展多个国际矿产项目。长期来看，美国在军工供应链方面与中共的完全脱钩是可期的，并且无论哪个当选总统，此政策将持续推进。10月4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将向黎巴嫩提供近1.57亿美元的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该国因冲突而不断升级的人道危机。这次援助主要用于支持流离失所者、难民及其接收社区的紧急需求，同时亦将帮助那些逃往邻国叙利亚的人。这笔资金中约8200万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局，另外7500万美元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人道主义援助局提供。目前国际开发署已拨付了1150万美元，并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再提供6350万美元，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持续送达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据联合国难民署报告，因空袭加剧，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被迫逃离家园，寻求安全避难所。黎巴嫩境内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已有超过 18.5 万人逃往叙利亚，主要是黎巴嫩人，以及一些此前为躲避战乱逃往黎巴嫩的叙利亚人。联合国难民署正在与人道主义伙伴及黎巴嫩当局合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安全避难所。在目前危机中，892个由政府设立的临时避难所几乎已满载，贝鲁特的街头甚至出现数百名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紧急食品、住所、卫生用品包及其他援助物资正在被分发，以帮助这些经历极端苦难的群体。然而，叙利亚的基础设施在经历了长达13年的内战后已经瘫痪，无法满足新到难民的基本需求。叙利亚国内经济危机严重，超过720万人流离失所，面临极大困难。此外，目前已有超过5000名黎巴嫩人逃往伊拉克，伊拉克为黎巴嫩国籍人士提供免签入境政策，并允许没有护照或身份证的人入境。黎巴嫩人在伊拉克亦可享受教育和医疗等国家服务。在过去一年来，美国已经向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近3.8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次新一轮援助将继续为那些面临极大苦难的民众提供生命维系的支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川普批评拜登，咁系最危险嘅事。学者分析中国游客点解涌向日本。南述分析欧盟表决通过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原因。法轮功学员被送去精神病院迫害。美国议员呼吁研究被中共囚禁的美国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6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示不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 避免中东爆发更大规模战争。不过前总统川普四号就用疯狂来形容拜登的表态。川普说他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综合福克兰和以色列时报等报道，川普四号晚到北卡罗来纳州自由保陆军基地附近参加活动的时候，讲到以色列应不应该袭击伊朗核设施。川普说，我认为拜登这个问题答错了，难道这不是你应该攻击的目标吗？我的意思是，核武器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川普说，答案应该是先打核设施，然后再担心其余的事。川普在密歇根州萨吉诺市接受福士记者比尔梅卢金采访的时候，也都被问到这件事。川普批评拜登说，竟然说请不要理伊朗的核问题。我想告诉你，这不是正确的答案，这是最疯狂的答案。你知不知道很快他们就会拥有核武器，然后你就会遇到麻烦。这是我听过最疯狂的事，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核风险。最近几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发出警告说，只要伊朗愿意，就可以在年底前制造出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加在七月断言，伊朗有能力在一至到两个星期内制造出用于核武的核变裂物质。军事专家指出，伊朗发展核武器离不开中共支持。目前伊朗、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结盟对抗西方民主国家，一旦伊朗亦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爆发全球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例如作家美国菲洛斯项目主任雷扎伊就向美国之音表示，伊朗如果拥有核弹，就会加速将美国赶出中东，而美国是北京的敌人，那就是北京帮助伊朗发展核武的原因。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科顿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中俄两国核国家，再加上北韩的导弹发展、伊朗的核野心，以及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关系，增加了美国和多个有核武器的对手同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波顿说，他的司令部将会永远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在这样的局势下，以色列最近一系列行动令伊朗的代理人真主党和哈马斯陷入瘫痪，终于为大规模攻击伊朗奠定了基础。前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说，伊朗现在暴露了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以色列获得五十年来改变中东面貌的最大机会。而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高级副总裁上泽日前对美国之音分析以色列反击伊朗的选择那阵话，要攻击伊朗核设施目前是一个难得的重要选择时刻。上泽说，我很难相信以色列会攻击伊朗而不攻击他的核计划，我认为在他们看来，这将会是一个一闪即逝的机会。他们希望将伊朗核计划延迟几个月甚至几年，而把握这个机遇对以色列人来说将会非常有吸引力。中国十一假期期间，日本成为中国游客的首选。近年来，中共官方的仇恨教育引发了民间反日情绪高涨。苏州和深圳近期先后发生两宗持刀刺伤日本儿童的事件，中国民众这种鲜明反差举动引发社会反思。就事件，本台记者十月五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他表示，每一个中国国民只要他跨出了国门，他就能够到一个自由的民主、尊重人权的地方去看，他就会发现和他在中国得到的印象是相差太大，甚至是完全相反，事实胜于雄辩。中共当然是擅长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暴力夺取了政权，用笔杆子和大家洗脑。中共宣称什么美日台湾各个地方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大陆人民最幸福，而大陆人民等到能够走出国门一看，发现原来水深火热的是自己。东京工业大学博士高峰一亦都表示，元朝对那些中国人来说、汉族人来说 是真正的亡国，清朝对汉族人来说也是亡国。日本入侵中国才14年，而且还是被打败，你反他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些中国人完全知道，但是现在中国人很多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他不敢出声，但是心里面都明白。咪有句说话嘅，人心里面都有一把秤。中国十一假期大约有53.1%嘅中国旅客选择咗日本作为出境游首选，尤其系东京同大阪等城市备受欢迎。高峰一解释话，日本除咗干净靓、治安良好，商品亦都实用便宜。你到日本买产品，中国人主要买嘅系电器。日本電器是非常好的，非常實用、便宜、非常漂亮。再者，中國人到日本買得最多的就是藥物，很多是中成藥，不是西藥。那些產品第一質量好，價錢便宜。還有最大的優點是日本人講信用，日本人產品是可信的。另外，據日本物語消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選擇到日本留學。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调查，截至2023年5月，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经达到大约115,000人，较前一年增长了11%。近日，日本第一学府东京大学公布了外国留学生的最新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3,396人，占外国留学生总数的66.5%。据统计，每10个京东大学学生之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曾经在著名的东京工业大学攻读过博士学位的高峰一表示，日本的教育质量高，很严谨。他说日本的学费也不贵，在日本的话你可以打工赚钱，你到日本留学是很方便的。而我有个什么感受呢？我来到日本那阵，当时就以为日本也跟中国一样花啲钱去买个博士学位，因为中国好多学位系买噶。但系到咗日本之后，我发现唔系呢一回事。佢哋非常严谨，必须要攞出成绩，冇成绩唔得。所以我嚟咗之后，一下子就认识到中国嘅教学同日本嘅教学之间嘅区别。10月4日，欧盟成员国代表投票通过咗对中国电动车嘅加征反补贴关税。咁意味住至少喺今后5年，中国出口嘅欧盟电动汽车必须要缴交最高45%嘅入口关税。其中有10个欧盟成员投咗赞成票，5个成员投咗反对票，有12个成员弃权。欧盟指出，中国每年有多达300万部电动汽车嘅过剩产能，系欧盟市场需求嘅2倍。喺美国同加拿大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关税的情况下，这些多余的电动车最有可能出口到欧洲作为出路。法国世界报仲指出，近几个月来在中国电动车入口关税问题方面，欧盟的分歧大家都了解，但是最终欧盟还是坚守住阵地，那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折，那标志着中共的一些外交努力失败。为了令某些欧盟成员国反对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中共不单止承诺在他们的领土开设工厂，还威胁说要报复。但是中共的这些外交活动还是失败了。本台记者10月5日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南述，他认为中共抌地都没用，通过了1年的调查已经证实了所有来自中国的电动车他都接受中共的财政补贴，或者说是税收补贴。譬如说比亚迪去年就接受中共政府的财政补贴，大概20多亿欧元。所以这就很清晰，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而且这个市场竞争的结果还是中国在占领了欧洲市场之后，最后他还威胁到自由世界未来的安全。所以说由贸易方面来讲，它是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由经济方面来讲，用这种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对欧洲的整个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由长远的安全方面来讲，中共的电动车 带动中国的经济，最后的结果是令中共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南述指出，中共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支持亦都是欧盟加征关税的原因。他说，由另一个角度来讲，欧洲国家现在正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是对所有的这些西方国家的安全造成了威胁，而中共就是俄罗斯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所以由所有这些方面合在一起，一定会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加税的。南述谴责中共为了提升国内经济，将过剩的产能倾销给世界各国，损害了世界各地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中共的产能过剩是它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不能够说因为你产能过剩，你自己的政策将中国的产能搞到过剩，然后你就将产能过剩的问题随着你的产品，随着你的电动车出口到世界各国，然后要世界各国去解决你的问题。产能过剩是你的内政问题，你不能够要其他的国家去帮你解决你自己的内政问题。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来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的法轮功学员不计其数，据名为网统计，但是由2019年至2023年的5年时间内，至少有20个省份的法轮功学员曾经被运入精神病院迫害。2004年4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调查报告，发现1999年至2003年4年期间，有高达千几名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的案例。在精神病院里面，法轮功学员受到电击、电针、毒针、毒药、殴打和捆绑等迫害，导致他们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例如四川十方市法轮功学员潘晓平，2019年年底他被劫持到十方市精神病院非法禁锢了2个多月，期间逼他吃药，两只门牙被撬掉。2020年正月初二，他再次被劫持到十方市精神病院被非法禁锢5个多月，他继续被灌药，又被撬掉了两只门牙。2020年9月左右，他又被劫持到十方市精神病院被灌药，牙齿再次被撬掉，前后三次总共有5只牙齿被撬掉。同年12月29日，他被送回家，生活不能自理。另外，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卢秀丽长期受到普陀区中共政法委迫害，在16年期间20次被运入精神病院。他原本神志清楚健康，但是就被精神病院迫害到精神混乱失忆，在2021年含冤离世。他每次被劫持到松江区的蓝色港湾福利院之后，就被注射各类精神药物，长则1年多，短则4-5个月。2022年9月16日，山东省聊城市的东昌府区公安局在一日之内大规模绑架了1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且抄家。其中东昌府区法轮功学员许德兰和李红玲被绑架之后，被劫持到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两位主席10月4日致信给总统拜登，要求他在任内营救被中国非法囚禁的美国公民。他们呼吁拜登近期若果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应该将释放美国人视为首要任务。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尼在信里面表示，在中国被错误囚禁的美国人比任何国家都多，多名美国公民在中国被长期监禁，大多数人都被误判或者被控以虚假罪名，很多人在囚禁期间受到严重虐待。由于中国监狱无法提供足够的营养或者医疗，造成了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应该坚决维护他们的权益，令他们得以获释。信里面还建议，如果中共政府想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就应该无条件释放 被錯誤囚禁的美國人。另外兩位主席聽取了四個美國家庭的證詞，他們講述了家人在中共監獄受到的苦難。這四名美國人都已經在獄中度過八年以上的時間。兩位主席還要求美國領事館官員應該更頻繁地探望這些中共囚禁的美國人，確保他們獲得適當的法律和醫療服務。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拜登向习近平贺电，十一反共声浪四中。中华民国国庆多元文化晚会，高位开唱掀高潮。中东局势升温，多国紧急撤侨，伊朗寻求停火。国商假期，湖南两个烟花厂爆炸，欺上瞒下。中共红三代炫耀财富爆火，晒24亿账户余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请大家留意节目的结尾部分。不需要吃任何药物都可以减10公斤，重新找回健康和活力，这个不是奇迹，而是70岁的香港刘生的真实经历。三高代谢宝不单止调节三高，还能够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进行整体调节，实现全方位健康。如果你对此感兴趣，请不要错过我们节目结束后的分享。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十一国商日已过去5日，中共外交部网站突然刊登拜登向习近平致贺电的消息。分析认为，北京此举反而透露出中美关系恶化后的尴尬现状。国商日前夕密集有多名高官落马，国商日期间很多中国人是高叫打倒共产党。到目前为止，白宫尚未就拜登的消息发表任何官方声明。时事评论员杨威对大纪元表示，正是休假的中共外交部5号突然发出这样一条消息，但白宫网站上就看不到类似的声明。中共最想表达的应该是拜登本人对习近平的问候或祝贺，这个是中南海真正想做文章的地方。事实上，今年11月，中共政府网站刊登了新华社每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收到的11贺电文章，但入面没有提及由美国收到的任何消息。3号，美国国务院先至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出了布林肯的贺信，打破了美国国务院过去在11前发送贺电的外交惯例。杨威认为，美国国务院今年故意推迟发出声明，应该同白宫的动作协调一致，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大丑事。但思前想后，最后还决定拿出来讲，表明北京的政治氛围极不寻常，外界传闻不断，中共党魁可能正失去权力和权威。这个时候急需类似的消息，等于利用拜登支持习近平。如果白宫确实向北京致电，中共已迟了5日，相当于在羞辱中南海。但中共已经不顾得被羞辱，仍然唐突地报出来，试图借机为中共党魁解围。10月1号，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进行了军事演习。此前，美国、菲律宾、日本、澳洲和纽西兰海军在该地区举行联合演习。近年，中共对周边地区的军事挑衅和扩张，美国在多个区域对中共进行制裁，再联合盟友在印太地区压制中共的军事野心，美中关系在持续恶化。杨威认为，这个正好反映了中美关系恶化后白宫与中南海之间的尴尬现象，亦侧面反映出中共难以掩饰的激烈内斗。北京可能还有大事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白宫或者掌握了情报才会故意这样做。 而在十一前夕，一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国企和金融部门干部被拆。商界网友留言，9月30日有三人被查，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刚、通用技术集团哈尔滨梁巨人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徐仲、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原部长张立芬都接受审查调查。9月28日，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曹兴顺接受监察调查。9月27日，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原副总裁罗金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局原局长贾立克、广州海关原党委委员刘少威亦都接受审查调查。九月份至少有41名省级官员被查，而在中国民间亦掀起反抗潮。9月28日下午，在上海复兴公园，平板先生结束演讲，打算离开时，几个警察要将他带上警车，在场几百名民众将警察包围，和警察争抢平板，最后几十个民众以肉身挡在警车前，死命相保。其中两位80多岁的老人追住警察高嗌打倒共产党，警察四处躲避，整个场面持续半个多钟头。9月24日，三亚市有轨电车举行唱红歌，并在抖音上直播，结果网友陆续留言表示不满，导致抖音唯有关闭直播平台。10月1日，印度西藏人团体在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外抗议中共对西藏人的打压，灭绝藏文化。在伦敦的前皇家铸币厂前，一帮华人抗议中共打压人权，中国民运团体冒雨在白宫前抗议中共暴政。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认为，习近平不断以反腐名义加大内斗力度，借此清洗元江派人马及所有对他不忠的危险人物，但对于已经烂透了的中共，就是一个自杀的过程，既保不到命，亦都保不到权。中共现在的处境是内斗外打，所有的内因和外因都是起着同一个作用，就是终结这个邪恶政权，中共正处于崩溃前夜。国庆晚会5号在台北大巨蛋出场，天后降位，出场时气氛沸腾。北市观全局表示，今年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轴，搭配多元文化演出，并透过现场大合唱，万众一心为国庆祝生日。113年国庆晚会今年在台北大巨蛋出场，总统赖清德、台北市长蒋万安、国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暨立法院长韩国瑜等出席，同20000名观众一起观赏精彩节目。观全局表示，整体由5个精心设计节目组成，包括国歌传颂、光照国庆、武力全开、性情应援、文化盛赞、永续新篇，横跨族群唱响未来及齐心融合团结共荣。国歌传颂光照国庆，由国防部示范乐队以激昂鼓声迎接由陆军专科学校学生组成的国旗队，高举长 10.8 公尺、阔 7.2 公尺的巨幅国旗，雄壮威武齐步入场，并由巴黎奥运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组合王齐麟与李阳、女子拳击金牌得主林屈婷中共领唱中华民国国歌《国旗歌》，备受期待的歌后怡姐刚慧出场，演唱《夹你搞露露》、《家俊》、《甜蜜蜜》等三首经典歌曲，掀起全场高潮。还有台语歌手王菲与现任北市立国乐团所纳星部首席林子又合作《追追追》，以及用天籁美声唱到全世界的国际级歌手小伴林玉群与班班舞团奔添同台歌舞，令民众大饱耳福。观全局表示，邀请国语、台语、客语 原住民与歌王过后同台献艺，跨越族群唱响未来，最后由主持人聂云与曲艾玲邀请全场大合唱《明天会更好》，透过歌声融为一体，万众一心，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散场时人潮并未挤迫，场内场外都有充足的行走空间，民众三三两两乘搭接驳车或者地铁离开。十月五号，随着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事加紧，很多国家继续由黎巴嫩紧急撤侨。黎巴嫩外长黎巴鲁呼吁停火和外交解决方案，而伊朗外长当日在访问叙利亚期间宣称寻求在加沙和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这个礼拜，黎巴嫩境内的多个目标继续受到以色列军方空袭，首都贝鲁特市区亦都首次遇袭，已经有七名真主党高级成员被击毙，以军亦正在黎巴嫩边境集结，对真主党的地面战已箭在弦上。随着中东局势不断升级，多国政府开始协助本国公民撤离黎巴嫩。伊朗导弹袭击的第二日，以色列同时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发动空中和地面攻击。以色列常规步兵和装甲部队正是加入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9月29号，以色列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攻击也门重要港口城市荷台达的发电厂和海港基础设施，以回应该组织近期对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威胁说，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抵抗不会减退。随着中东局势急剧升级，多国政府开始协助本国公民撤离黎巴嫩。10月3号，400多名西班牙公民在国防部的协助下飞离黎巴嫩。美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澳洲、法国、日本、俄罗斯、希腊等国政府亦都是帮助国民尽快撤离。面对战事升级，黎巴嫩外长齐亚德·马卡里礼拜六发出诉求，呼吁停火和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而作为黎巴嫩真主党背后支持者的伊朗，他的外长阿拉格奇访问了叙利亚，并会见了总统巴沙尔，表示有意寻求和平。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奇说，我们寻求在加沙和黎巴嫩地区的停火。阿拉奇还称，对于以色列发动的任何攻击，伊朗将作出方便与合适的反应。中共散权75周年假期，湖南醴陵市发生两宗烟花厂爆炸事故，网传有人员伤亡，但当地官方隐瞒真实伤亡情况，被批欺上瞒下。日前有网友在短影片发出消息称，湖南省株洲市代管的醴陵市相继发生两宗烟花厂爆炸事故，这两宗事故分别发生在10月1号及3号，而且有人员伤亡。大陆媒体5号引述中共醴陵市官方账号醴陵发出的通告称，10月3号下午，醴陵市召开市应急管理局在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上，通告了黄仙镇1号、石亭镇3号两宗烟花厂爆炸事故情况。该媒体由株洲市网信办核实确认，醴陵市确实发生了烟花厂爆炸事故，但是截至发稿时，在醴陵发表相关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未找到两宗事故具体伤亡情况、调查处置等详细资讯。网友批评当地官方隐瞒伤亡情况，一号爆炸的4号还不知道伤亡情况，烟花爆炸可能死亡人数亦不少，报喜不报忧，淡化事态为保住乌纱帽，发生了亦打算隐瞒真相。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